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把教会在17世纪繁荣的情况介绍给您。我们要在这个世纪教友的传教工作、教会的教育工作、对耶稣圣心敬礼的情形、教会的知识学术概况，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伽利略事件为您做说明。公元1630年，在巴黎产生了一个名叫圣体会的协会形式的组织，渐渐地发展到法国各地，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名为圣体会的组织可以说是今天公教进行会的先河，参加的人大多数是普通教友，不过也有少数的神父、修会会士甚至于主教，但是负责领导的却是一位在俗的教友。这个协会的特点就是保持秘密，这未免使我们惊讶了，为什么他们要保持秘密呢？原因是因为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担心政府会利用协会的力量来达成他们政治的目的。协会的会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像是照顾病人、筹建医院、救济堕落的女子、弃娼从良、劝化新教徒，也就是释反教徒归正、协助神父传教等等。他们以各种方式跟邪恶的势力搏斗，可惜他们对救灵的工作有时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在态度上就失于检点，尤其是对释反教徒缺少应有的容忍，操之过急，至少他们没有能够完全公正无私，否则的话他们的收获就会更丰富了。司铎及会士们的活动所以能够那么的有效，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些个教友们的大量协助。假如说没有圣体会的帮助，只是靠着圣位增爵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完成那么多又那么有成效的慈善事业的。他们对布道的经济协助很大，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修道院出力也最多。可惜法王路易十四嫉妒圣体会的成就和他的影响力，竟然勒令解散圣体会。但是圣体会对救人灵魂和资助传教的精神却一直都继续存在着。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二项呢，我要为您介绍17世纪教会的教育工作。教会参与教育工作在17世纪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往届会的修女，尤其是乌苏拉会的修女，以及其他各种新兴的修会，对女性的教育大力提倡。而在耶稣会及祈祷会所开设的许多公学里，儿童们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的中学教育。在许多的本堂区，对贫苦家庭的子女，本堂神父则开设免费学校。因为缺乏良好的师资，教学方法上也比较各修会所创办的公学还要再落后一些。于是在里姆地方，有一位名叫若汉萨莱的富有神父，为了补救这些个缺点，他愤然而起，他变卖了他富有的一切财产，召集了一批有志的教育平民子弟而奉献牺牲的青年。从事教育的工作，他们为了能够专心于教育事业，就拒绝领受神品，甘心终身做一个没有品级的修士。这就是公教学校兄弟会的起源和宗旨。若汉萨莱不但是一位正牌的圣人，他还是一位天才教育家，应该要称他是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对他而言，真的可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在他之前，老师对学生都是采个别教授的方式，还有的是让学生自己去读，或者会委派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去领导。用这样的方式，一位老师当然就无法教比较多的学生，而且进度也很缓慢。这正像中国90或100年前的私塾一样。欧洲的儿童读拉丁文，一如我们早期的儿童读文言文的情况，他们完全不懂拉丁文的意思。 若海萨莱果决地打破了传统，毅然地加以改革。他取消了拉丁课，先教他们学本国文字，然后按照他们的程度再分班教授。十一位老师同时教一班学生，先在特殊的师资学校造就优良的师资观念，这也是他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也是初级师范学校的创始人。这种教学法很快的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就普遍的加以推行。若汉萨莱他对平民教育所做的改革，就现在来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他有生之年曾经遭受过不少的敌视和反对。公教学校兄弟会的修士们一再的试行，有了绩效之后也就再没有人会去推翻了。随后他的修士散布在全球各地，去从事终身专心于公教教育的工作，会员人数也一直都不断的在增加。17世纪对灵修生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尽力传扬对耶稣圣心的敬礼。这种借着耶稣圣心在十字架上被长矛所刺透的标志，唤起了信友们对天父以及救主耶稣对人类的爱情，可以特别敬礼的思想。这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中古时代的圣师们，像是圣文都拉，还有圣大雅尔伯，以及16世纪的圣加尼肖和圣方济撒勒爵，都是耶稣圣心敬礼的先驱者。直到17世纪，圣若望欧德才开始在神学上确立了基础，才正式的加以传扬。不过这种敬礼发展得很慢，直到网建会的圣女玛加利大在巴莱芒尼小城的会院里蒙主耶稣亲自显现之后，开始快速的推展。从1673年到1675年间，耶稣曾经三次显现给他，向他展露着自己的圣心，说出了这句沉痛的话。他说，看这颗心如此的爱着世人。耶稣还说，他从世人所得到的回应只是冷酷无情而已，并且把传扬敬礼耶稣圣心的使命交给了圣女玛加利大。圣女玛加利大曾经为了传扬耶稣圣心的敬礼，遭遇到无数的阻碍跟反对。开始的时候，她的掌上们都把她当疯子一样看待，而且都不相信耶稣真的会显现给她。她虽然生前为这件事情尽力，但是在他去世之前，竟然没有能够亲自看见这个敬礼的推展成果。正式公开敬礼耶稣圣心是在教宗克勒孟第十三于1765年的时期明令举行的。到了教宗毕月第九，在1856年推行到全球教会。圣女玛加利大本人只是在1864年列入真福品，1920年列入圣品。耶稣圣心的敬礼从19世纪到今天才算是得到了普遍的推行。耶稣圣心的敬礼发起于17世纪的末叶，扬森异端传播的时候，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因为扬森异端所认定传播的天主竟然是一位铁面无情的大法官，而这耶稣圣心的敬礼才唤醒了我们想起天主对我们人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人要爱到底的爱情。
Thank you.
文艺复兴之后，正是好几位伟大的智慧之士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时候，文明跟学术已经不再是神职人员的专利品了。而这些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创始者，都还是深具信仰的人。因此在17世纪初才发生了科学天才伽利略和教会冲突的不幸事件。伽利略在公元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比萨，从小他就表现出在科学方面的特殊天才。他在1592年在著名的帕杜亚大学拥有讲座，他的思想敏锐，求知欲很强，对于观察宇宙万象尤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经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去观察天象，当时对天体的运行普遍还是遵照第二世纪的时候埃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古老学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固定不动，其他所有的星体都是绕着地球运行的。他的这种学说一直到15世纪常常被人无条件的接受。不过在15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最著名的就是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神父所提出来的天体运行说。他认为地球跟行星不但会自转，而且还绕着太阳运行。哥白尼的学说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兴趣，但是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学说，所以哥白尼的学说竟然是跟一般的看法相反的。起初还没有多少人相信，马丁路德跟莫兰顿都剧烈的攻击哥白尼，而教宗克勒孟第七反而对他表示好感。以后的继任教宗对这项新学说也从来没有加以指责。伽利略开始的时候也遵循着托勒密的学说，以后才改变看法，同情哥白尼。因为在1609年，科学家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就利用望远镜去观察天象。根据他所亲眼看见的事实作为新学说的证明，于是他来到了罗马，受到了破格的优待。教宗、主教、贵族和官绅都愿意听他解释宇宙天象的奇景。由此可见，如果他始终都站在科学的立场，绝不至于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问题。但是当他被攻击成反对圣经的时候，于是他就擅自解释圣经，并且证明新的学说和经过他自行解释的圣经是相符合的。这么一来，这个事件就移到了圣职部，也就是异端裁判所了。异端裁判所就在公元1616年宣布对他所提出来的学说加以处罚。因为伽利略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地球在转动，于是要求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学说。他答应了，并且答应一切照办。伽利略一直忠于他的诺言，但是到了1632年，他所写的一本名叫《问答》的书出版问世。在书中，他很明显地表达了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于是反对他的人又向异端裁判所控告他不遵守1616年所许下的诺言。伽利略为自己申辩说，自从第一次受到谴责之后，就从来没有再坚持哥白尼的思想。1633年，异端裁判所宣判并且处罚伽利略，命令他跪地公开认罪，承认他思想的错误，随即判处监禁。但事实上并没有把他关在牢里，还准许他住在罗马的朋友家，以后又转移到佛罗伦斯附近他自己的别墅里。在那儿，他继续从事他科学家的工作，并且对宗教的义务忠实信守，直到1642年在他的别墅里去世。相传伽利略在听到判决之后用力的跺脚，踩着地大喊着，毕竟他是在动啊。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承认这种传说是假的，现场目睹的人都证明他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今天人人都承认伽利略的学说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承认判决伽利略事件的法官们欠缺明智， 想从圣经当中寻找出科学的证据，实在铸成了大错。因为圣经并不是要教导人类科学知识，圣经所要教导的是伦理道德和宗教真理。促成当时的神学家们摒弃伽利略学说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误信他的学说和圣经里面的几处文义互相抵触，这真是他们的大错，太以词害意了。实际上，圣经的作者并无意要对宇宙天象做科学的解释，他们只是从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就外表的现象，以人的普通说法，使人能够懂得做人的道理而已。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是说，日出于东方，日落于西方，并没有任何人会指责这种说法不合天文学的原理。任何人都明白，这只是大家普通说话的方式而已。在这个事件当中，牵涉不到教会不能错误的问题，只是审判伽利略事件的法官们的责任问题。因为关系到教会不能错误的，只是教宗本人或者是大公会议所宣布的某端道理为信条时，而且是有意要命令一切信友都应该信仰的时候才谈得上。而裁判伽利略的命令跟处罚是从圣职部异端裁判所所发出的，他只是教廷里的一个部院，部院的命令虽然经过了教宗的批准，但是无权享有教宗那不能错误的特权与特恩，这点我们则是不能不明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更但愿天主的平安与恩宠与您同在。